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的这场对话。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
今天呢，我们要为你拆解一组其实极其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内容横跨了医学、心理学，甚至一路延伸到了商业的最前沿。
没错，跨度非常大。
对，我们的核心任务呢，是为你揭开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说呢，往往避而不谈，甚至感到有些本能排斥的隐秘力量。
很多人甚至会觉得那是个骗局。
是的，也就是人类的非理性信念与预期到底是怎么实打实的改变我们的身体机能，甚至重塑商业现实的。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
为了让你快速进入状态啊，我想先抛给你一个挺有意思的选择。你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一颗极其神奇的药丸，吃下它能让你变得更健康，免疫力更强，甚至在面对高压工作时表现得更出色。最关键的是，它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几乎是免费的，你会吃吗？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立刻伸手吃。
绝对的。但如果我接着告诉你，这其实只是一颗纯糖丸，没有任何有效成分呢，你还会吃吗？更重要的是，当你明知道它是糖丸吞下去后，你的身体还会产生同样的自愈反应吗？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切中要害的思想实验。很多人之所以害怕听到安慰剂效应这个词，
甚至翻白眼，对吧？
对，听到就翻白眼，是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防备。大家普遍觉得安慰剂只是一种脆弱的幻觉，或者说是一种骗局。
觉得是假的。
他们觉得一旦看穿了这个把戏，这层窗户纸一捅破，那种神秘的自愈魔力就会瞬间消失。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核心观点恰恰相反。
也就是我们不该逃避它。
没错，我们不仅不应该逃避或否认它，反而应该在合乎伦理的前提下主动去拥抱并利用这种力量。
好吧，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既然我们要彻底弄懂这股力量，我们就必须先直面它的极端表现，也就是硬币的反面，所谓反安慰剂效应。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切入点，
简直让后背发凉。材料里有个真实的医疗案例，有一名男子参与了一项抗抑郁新药的双盲测试。
对。
然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拧开药瓶，一口气吞下了整整26颗测试药丸。
26颗，这是一个绝对致死量的预期，
太极端了。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当时他的生命体征极度危急，血压骤降，心跳极其微弱，
医生马上给他上了静脉注射来勉强维持，
绝对是千钧一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颠覆常理，直到主治医生紧急查阅了那个双盲测试的记录档案，走到他床前，明确地告诉他
真相。
对，告诉他，你吞下的其实只是对照组的糖丸，里面没有任何真正的药物成分。
结果就奇迹般的反转了。
就在那一瞬间，仅仅是因为得知自己吃的是极少糖，他的血压和心率竟然开始回升，病情迅速稳定了下来，这完全违背生物学常识啊。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个极端的案例完美地揭示了我们大脑那套复杂的双轨运作机制。
怎么个双轨法？
你需要明白啊，你大脑中负责维持心跳，负责将血液泵送到全身，也就是真正让你活命的那 95% 的潜意识区域，它其实根本不懂语言，
不懂中文，也不懂英文。
对，它听不懂你跟它讲科学大道理，它不看体检报告，也不懂逻辑推理。它能感知到的维度其实和一只丛林里的动物没有太大区别。
也就是他只看最原始的信号。
没错，这部分大脑只懂情绪，只对你体内化学物质的流动以及你深信不疑的预期做出排印。
哇哦！
在那个吞药男子的案例里，他的理智大脑接受到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我吃下了致死的烈性药，我的身体马上就要崩溃了，
然后潜意识就信了，
潜意识立刻照单全收，按照这个死亡剧本开始指挥身体罢工，产生了真实存在的濒死休克反应，
也就是身体自己把自己给下休克了。
完全正确。而当医生告诉他真相时，撤销了这个预期，身体的化学警报解除了，生理机能也就随之恢复了正常。
这个机制的画面感太强了，我觉得这就好比你在深夜看一部恐怖片，经典的恐怖片体验，
当那种诡异、尖锐、极其压抑的小提琴配乐响起来的时候，虽然你理智上完全知道自己正安全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门也锁得好好的。
对，
并没有任何危险靠近，但你的心跳依然会不由自主地加速，手心出汗。
你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战斗或逃跑的状态。
或者想象你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完全没有字幕的斯瓦西里语或法语电影。
即便你一个词儿都听不懂。
是的，但一场看下来，通过演员的语气、背景音和画面的明暗，你依然能精准地感知到故事的悲伤或紧张。
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台极其高效的信号捕捉机。
没错，它每时每刻都在通过环境氛围来决定身体该做何反应。
这部分非理性的潜意识大脑随时都在从我们理性的会讲故事的那部分大脑中获取线索。一旦潜意识确信了某种预期，你的神经系统就会立刻调动内分泌，
将这种预期在你的肉体上
实体化。
是的，实体化。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你觉得吞下糖丸导致血压骤降已经够离谱了，那些颠覆常识的生理实验结果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
那些实验确实让人非常震惊。
比如那个针对严重膝盖疼痛的研究，研究人员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接受了正规的膝盖微创手术，
另一组只接受了假手术。
对，假手术。外科医生只是在他们的膝盖上切开一个口子，然后直接缝合，内部什么都没做。结果呢？经过几个月的随访，假手术组的恢复效果、疼痛减轻程度竟然和真手术的病人一模一样。
这也简直是在挑战现代医学的直觉。
还有治疗慢性背痛的那个大型研究，最好的方法是针灸，这在咱们这儿还能理解。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排名第二的疗法居然是假针灸。
随便乱扎。
没错。医生拿着毫不讲究的牙签或钝针，根本不认穴位的随便扎，而这种毫无章法的假针灸效果竟然远远好于常规的处方止痛药和物理治疗。
这真的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感受到的所谓真实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太魔幻了。
这不仅是疼痛管理这种偏主观的感受，这种效应甚至能实打实的突破硬性的生理极限。
你是说体能方面吗？
对，曾有实验给举重运动员注射普通的生理盐水，但信誓旦旦地骗他们说这是最新研发的甚至是违禁的超级体能增强剂。
然后呢？结果这些运动员在随后的测试中力量和耐力数据都出现了大幅度提升，直接打破了他们自己的个人记录。
这太疯狂了，只是生理盐水啊。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脑的棘轮效应。
棘轮就是那种只能单向转动的齿轮。
没错，一旦卡住就不会倒退。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信念和生理反馈时也是如此单向运作的。心理层面上，大脑有一个巨大的过滤网，也就是确认偏误。
我们只看我们想看的。
对，我们会自动忽略那些不起作用的时刻。比如你看了一个算错的星座运势，大脑觉得没用，很快就忘了。
但是如果蒙对了呢？
但是只要你吃了一颗昂贵的营养品，或者带了一串据说能带来好运的水晶，而碰巧那天你身体感觉格外轻松，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像棘轮一样死死卡住，将这个成功经验牢牢记住。
我懂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诚则赢的心理学解释。但这仅仅是心理作用吗？它怎么让运动员举起更重的钢铃呢？
这就是棘轮效应的第二步，生理层面的兑现。一旦你的大脑锁定了这个信念，下次你在做同样的动作时，你理性的额叶就会向大脑的内质药房发送明确的指令。
所以身体是真的分泌了化学物质，
真实的内啡肽、多巴胺或者抑制疼痛的化学物质。这种生理上的积极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真实的好转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你的信念，像棘轮一样一次比一次强大，
永不倒退。提到这种外部暗示引发的真实感受，我想起那个关于品酒的经典实验。研究人员把装酒的杯子用木头和厚厚的胶带严严实实地包起来，
让你看不到颜色，摸不出质地。
对，极端双盲。结果即便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葡萄酒大师，在失去了一切外部线索后，竟然也无法分辨出一瓶几十块的普通酒和几千块的顶级名庄酒的区别。
这其实揭示了我们品鉴的本质。
说实话，这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尴尬。我想起我曾经花大价钱买过一根号称能提升音质的发烧级高保分的 HDMI 线，买回来插上后，我觉得画质简直亮瞎了，音质通透无比。
然后呢？
后来搬家，我才发现我当时根本插错接口了，用的还是原来那根普通的黑芯儿。
哈哈，你的大脑欺骗了你。
真的，我的视网膜和耳膜其实没有接收到任何更好的信号，但我是实实在地的享受到了高级的体验。因为我在品鉴的时候，其实是在品鉴那个高昂的价格和华丽的包装。
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洞察，这太像绿野仙踪里的那个隐喻了。
那个稻草人吗？
对，那个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脑子的稻草人，巫师便没有给他做开颅手术，塞进一个真正的大脑，只是递给他一张写着思考学博士的文凭。
但当他拿到那张纸的那一刻，他立刻就自信了。
文凭本身没有任何魔力，但他和周围的人都相信这张纸的作用，信念本身创造了新的现实。无论是那根昂贵的 HDMI 线，还是医生的白大褂，本质上都是触发大脑脊轮转动的物理快挂。
既然如此，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相信正在收听的你也会有同样的困惑。
什么疑问？
既然安慰剂有时候比真正的药物还要强大，能止疼，能提高成绩，还没有副作用，成本还这么低，那为什么我们不大张旗鼓地去设计它呢？我们到底该如何合理地利用这套机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在触发安慰剂的魔力。通常来说，我们需要掌握四个关键的维度。
哪四个？
第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HDMI 线的例子。比较，人类的大脑是无法在绝对真空中评估价值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等式，昂贵或稀缺就等于更好。
所以高昂的价格本身就是一剂强效安慰剂。确实，你不可能指望一根9.9包邮的线能给你带来发烧级的震撼。那第二个维度呢？
第二点是归属感与权威，这深深根植于人类古老的部落本能。这颗药是谁给你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主任医师，还是街边的推销员？
包装看起来专业吗？有没有权威背书？
没错，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会绕过我们的理性防御。第三点也是极其强大的一点，叫做仪式感。
仪式感，像法餐厅侍酒师那种繁琐的开瓶动作。
对，这里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实验。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时，看着病人的眼睛，明确告诉他，这只是纯汤丸，没有任何药物成分。
明说这是假药。
对，但是只要病人坚持每天按时按量服用的仪式，其治疗背痛的效果依然比吃真正的处方止痛药好出50%以上。
等等，这太违背常理了。你是说，即使理智清清楚楚地知道那是假药，只要保持动作，潜意识依然买单？
简直是魔法，对吧？因为大脑喜欢规律和行动，行动本身就会孕育信念。每天按时吃药的动作释放了强烈的求生意志，潜意识就会配合你。
绝了！
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要素，恐惧的解药。安慰剂和仪式的终极作用是帮助我们建立起打破恐惧的信念框架。像那些被打生理盐水的运动员，一针增浆剂解除了他们对极限的恐惧，
释放了本来就存在的潜能。
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到更宏观的层面上来看，作为一个严谨的探讨，我们必须在这里划定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
伦理底线。
是的，利用安慰剂效应绝对不是在为商业欺诈或者卖假药辩护。造桥不能仅靠信念，你需要极其严谨的工程学基础。
你不能给阿片类药物成瘾的病人吃糖丸，
那是纯粹的敲诈勒索，道德极其憋劣。真正合乎伦理的做法是，你必须首先完成最扎实的科学研发，确保产品在客观上是绝对有效且安全的，
也就是基础必须打牢。
然后在这个如同基石般坚固的基础之上，再叠加完美的安慰剂包装质感的设计，权威的背书，充满仪式感的使用体验，
用善意把原本就优秀的功效放大到极致。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将视野跳出医院和实验室，这套机制在商业世界里同样是降维打击。
没错，这不仅仅是卖东西了，这是在创造信徒。
当我们把构建信念与预期、打造仪式感的逻辑应用到商业策略，或者将我们做这样一档内容节目时，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去寻找那些愿意相信我们的受众？
怎么找呢？
首先，我们必须拥抱长尾理论。市场的需求分布就像一条恐龙，头部是大众化的主流爆款，尾部是无数个细分小众的需求。
很多人做产品总想讨好所有人，
这是现代商业中最致命的错误。试图向头部靠拢， 不断稀释产品特色，其实就是加水冲淡。文化从来不是自上而下改变的，它是基于强烈的共鸣平行传播的。
嘿，你想讨好所有人，最后往往谁都不在乎你。我们要去长尾里深耕，为边缘人创造转属物，比如那个唱片店日。
对，在流媒体免费听的时代，人们还会为了限量黑胶在店外排几个小时的队。
作为一个创造者，你要给那些渴望归属感的人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给他们可以炫耀的弹药，给他们一个可以分享的故事仪式。
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把这个逻辑玩到极致的感恩致死乐队
Grateful Dead。
这支传奇乐队30多年的生涯中，竟然只有一首歌勉强挤进主流排行榜的前40名，
按现在的标准就是个失败者啊。
但他们的策略完全不同，他们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巡演，建立了一个极其硬核的粉丝部落。他们甚至允许粉丝在现场录音并互相交换，
这成了粉丝最神圣的社交仪式。
粉丝租大巴带着新朋友上路，最终他们成了美国历史上演唱会票房第一的现场乐队。这就是不需要主流认可，只需要一群深信不疑的部落成员。
那如果在极其理性的 B2B 领域呢？比如只面向企业的软件，
逻辑依然牢不可破。如果全球只有500家企业能买你的软件，你绝对不要把产品做得更大众。
那应该怎么做？
去找这500人里最核心的20个自认为是创造者的怪人，为他们量身定制安慰剂仪式，迎合他们的专业癖好。一旦他们获得优势，恐惧落后的心理会迫使其他人跟进，形成商业机轮。
这个视角太通透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不管是医生试图唤醒病人的自愈力，品酒师倒出一杯红酒，还是你在打造一款产品，人类的大脑始终在狂热地寻找故事、仪式和连接。
我们在推崇理性的同时，绝不能傲慢地否认非理性信念的巨大能量。
只要合乎伦理的运用，它能治愈身体，更能成就事业。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延伸思考。既然我们的大脑如此深刻地依赖外部线索，高昂的价格、繁复的包装、权威的暗示来感知世界的好坏，
既然连顶尖大师蒙住眼睛都尝不出顶级红酒和普通红酒的区别，
那么你现在所坚信的个人品味，你对高质量生活的精致感知，到底有多少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实，又有多少仅仅是消费主义为你精心设计的一场昂贵的安慰剂仪式？
哇！
当你下一次花大钱为某个高级感商品买单时，不妨问问自己，我花出去的钱究竟是在买产品的物理价值，还是在为那个让我大脑感觉良好的故事付费？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在明天早晨喝下那杯昂贵的精品咖啡时好好琢磨的问题。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些洞察能为你提供一个新视角，去重新观察生活。我们下次见。